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示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离2000手，不可以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第六节，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们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话。第十节，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个。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原之地撒拉旦邦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立，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这是上帝的话语。
今天证道的是本堂的田长老，证道题目是过约旦河。长老请。
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感谢主，接受邱牧师的安排，给我这个机会，在这个讲台上来学习，分享主的话语。其实心里也感到很震惊。首先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赞美感谢你，因为你乃是独一的真神，你是永生的神，而你的话语在圣经上来喂养我们，来教导我们，我们也不配来到你面前，完完全全是你的恩典。也在此刻我们求主你圣灵来关照，来带领，也使用你孩子的口，让你的话语能够明白的来传扬出来，来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是一个公义，你是一个信实并且蛮有慈爱的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给我几秒钟时间把这个打开。首先可能大家都很清楚，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有两次很重要的就是过海过河的经历，相信大家蛮熟悉。首先就是过红海，是由摩西带领会众，而这次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乃是以色列人借助耶稣亚过约旦河。在过红海的时候，其实当时候他们是从埃及地为奴之地，摩西神吩咐他带领会众出埃及地。现在摩西已经离世了，耶和华神吩咐耶稣亚来接替摩西的位置，带领以色列会众，现在是要过约旦河去哪里？进入应许之地。一个是出埃及地，乃是出那个为奴之家，现在是要入应许之地，迦南地，就是那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一个是出，一个是入。而大家也记得，当摩西带领会众借着神降石灾给埃及，然后埃及法老王愿意，最后愿意放以色列民离开，所以来到红海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后有追兵，法老王后来反悔，派了军队来追，前面有红海。所以这时刻神吩咐摩西举起他的杖，神让红海分开，让以色列会众大概一两百万人能够从干地越过红海，然后红海再次的封闭，来把那个埃及的军队完全埋在海里。所以这次我们见证神借着摩西把红海分开，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大家要记住这一点。然后这一次是40年之后，神再次的借用这个耶稣亚带领会众，40年后的会众还有40年前摩西带领的会众是有很大的分别，等一下我们再更加的详细来解释。在过红海的时候，是神让摩西把杖举起来，然后红海分开，看到干地，然后会众借着摩西的带领走过越过红海。这次过约旦河有点不同，神并没有吩咐耶稣亚把手举起来或把杖举起来把海水分开，神要吩咐耶稣亚吩咐祭司抬着约柜先把脚踏入河水，河水才分开。所以两件事情有一点分别，等一下我们再次详细来查看，从中也能够学习一些的属灵功课。先让大家来看一下 OK 这个整个历史的故事。当摩西带领会众出了埃及，在这里过红海，然后在这个旷野当中，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来到西乃山，神借着摩西将他的话语、将他的十诫分布给以色列会众，然后神所要应许的乃是带领以色列的会众进入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就是他所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地。其实假如你看地图的话，从这个地方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是很容易的，也不是很长，最多也可能是几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就可以进去了。可是我们却知道，因为以色列会众的不幸，因此他们冤枉的在旷野过了40年， 其实大家记得在今年我们庆祝周年的时候我们的主任牧师叶牧师有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带我们上尼波山的经历。当时候他所分享的就是说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为什么要登尼波山？因为就是神给他最后一个机会，让他在尼波山上可以看到神所应许的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可是神已经告诉他，你不能够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你只能够看。OK， 其实假如你看一下下一节，其实摩西死在这个尼波山上的时候是120岁。虽然在现在我们看这个年纪很大，可是当时候圣经的记载是说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意思说他还是很健康。当他还在健康的时候，为什么神把他拿走离走、okay.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时候，我们都是盼望我们都有这个摩西的经历，在临终之后我们还是很健康，神就把我们接回家。可是其实我们想一下，120岁还健康，其实他还可以带领，可是他神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好，等一下我大概会跟大家来思想一下。好，所以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地点，好，就是说这些以色列民在这个旷野当中漂流了40年，当然40年神也没有亏待他，在40年的时候每天神都给他们供应他们玛纳，供应他们有烟虫，供应他们有水喝等等。好，在这四年里边，其实以色列民经历了神的供应。Okay. 所以今天所要分享就是过这个约旦河的地方大概是在这里。Okay. 所以摩西在尼波山，好，而摇对这里。Okay. 对面就是耶利哥，这个就是死海。Okay.这是摩亚地，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旷野当中漂流了40年。这个是约旦河，等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其实首先我们先要来大概明白一下。 OK，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这个事件已经发生了好久的一段时间，其实这段事件是发生在摩西耶稣的时代，距离今天大概是3500年。所以我们可能想3500年的事我们还在讲吗？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其实圣经记载，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3500年就好像三四天前。所以盼望当我们在问起神给我们记载的这段以色列人历史当中，也让我们能够真的从当中学习美好的功课。大家还记得当他们出红海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 OK， 摩西派了12个探子，在12个支派当中每一派选一个领袖，然后进入那个应许之地去探讨。他们探讨了一共几天？一共40天。然后40天后这些12个探子回来报告给摩西。12个探子当中大家都还记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报好消息，12个人当中有10个是报恶性的，就是带坏消息。他们说我们所归探经过之地是通吃饥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住人，就是伪人，他们是伪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好像蚱蜢一样，替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当下呢，全以色列的会众大概100,000人听了这些恶性，大家会全会众每一个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然后众人向摩西向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这是全会众口中所出的一句话，他们埋怨。虽然经过红海的时候他们看到神的大能把他们把红海分开，带他们从为奴之家带出来，然后借着红海的逼迫把那个法老王的军队全部埋在海里， 经历这么大的神迹，过了几天他们还是不信。然后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二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发出的每一句怨言，上帝都听见。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OK， 我们的神 OK， 他是无所不在所不能。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他们说什么？之前死在这旷野，神就照着他们所说的待他们，这是他们所要求的，神就借着他们所讲的而应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所住的那地。唯有两个人，就是亚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弄的儿子耶稣亚，才能进去。想想看，从以色列，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的一两百万人，到最后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只有两个人，不包括亚伦大祭司，不包括摩西。你可以想象神的话是多么的严肃。这也为什么从20岁以外，20岁以上的出埃及地的那些以色列全部都要死在旷野当中。所以神借着说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是有原因的，为了要担当你们应行的罪，为他们父母的罪来担当，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这一切聚集离我的二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为什么在旷野漂流40天？神也解释了为什么摩西健康时候120年要离开，因为40年神所讲的应验了。只有两个人，不包括摩西，当然摩西还有另外一个事件，可是在神讲这一计划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每一句话从不落空，神所讲的很多是有彰显前瞻性的，都一言都会一一的发生。所以大家还记得，假如当天在我们周年的时候，叶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带我们上尼泊山看这个摩西在尼泊山上眺望的时候，然后他也有解释，我这次也在这里稍微提醒一下，为什么摩西进不了这个应许之地。主要的事件其实是发生在他们在行的旷野的时候，本来是可以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在行的旷野再次的会众又来埋怨跟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很多都在旷野死了，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什么带我们到这个地方没有水在这个荒漠的地方，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坏，也没有什么果树，也没有，每天都是吃麻辣，还在那边埋怨。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他们显现，就是向摩西他们就来到神的会幕，然后匍匐在地，神的荣光向他们显现。然后耶和华吩咐摩西，你拿着杖器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做什么？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会从磐石流出，然后你就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这是耶和华的吩咐。耶和华要借着摩西再次在会众面前行使一件奇事神迹。 可是我们知道，摩西也是像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平常人，他也有他的血气，他也有生气的地方。所以他听到神的吩咐，他出气了，然后他召集会众来到这个磐石前。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然后摩西举手用杖什么击打磐石两下。神有没有叫摩西击打磐石？没有，神只是说你吩咐水就出来。我想当时候可能摩西带着一种怒气，他自首打了磐石两下，当然神还是照样的行使神迹，把那个水流出来，然后会众和牲畜都喝了。可是摩西的这个举动，耶和华就有话说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我叫你们做吩咐，你却自己来行你自己的方法来击打，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讲到摩西，通常我们都说摩西他是神人，因为他是真的我们全人类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跟神面对面交谈的。即使如此，我们看到神也很严肃的对待，因为他的这个举动使他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背景，就是说从为奴之家埃及地出来的200万会众，除了当时候在20岁以下那些年轻的少年的还存活，其他的都在旷野中死去了。现在摩西被神接去了，剩下的是耶稣亚。40年以来，耶稣亚一直都跟从摩西，是他得力的助手。可是现在耶稣亚要来接替摩西的位置，带领这个会众，因为在这40年当中，他知道摩西是多么的辛苦。其实当时候神吩咐摩西去埃及把会众留出来，摩西其实有很多的借口不要去，可是神还是差派他，最后他也答应了。这40年中，我可以想象耶稣亚一直跟着摩西，一直看着摩西这些会众如何的刁难他、埋怨他，受到种种的苦楚。现在要把这个担子担在这个耶稣亚的身上，那个是极难的事。这也为什么在摩西离世的时候，他一直在鼓励勉励耶稣亚，你要刚强壮胆。其实在耶稣亚记第一章，我们也看到神亲自来跟耶稣亚勉励他，叫他刚强壮胆，你要信靠。你可以想象那个担子是不容易的。可是当神吩咐，当神要把这个重任交托给你的时候，你就要相信神有他的美意，神会给我们其实充足的力量来承担这个责任。其实我们也很感恩，我们这个现场有看到很多年轻的弟兄，无论是新的知识、新的女知识，或者在各个侍奉岗位，我们欢堂我们有新的领会，我们有志荣弟兄、牧霞弟兄都愿意出来来学习。其实我们也盼望当中我们有更多年轻的，虽然开始之后会感觉到负担很重，可是当神托付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力量，这是我们要刚强壮胆。其实我在这里要提的一下，就是说虽然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有两件海水河水分开的这个神迹，其实神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带领会众越过红海或者越过这个约旦河，可是神却 行使这个用水分开，其实神的智慧，神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你记得我们圣经66本书前面的5本书每次我们称为什么？摩西五经。为什么叫摩西五经？因为是摩西所写的。一开头创世纪第一章摩西怎么写？因为这个是神所吩咐的，因为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没有人在那里，神借着摩西把这个小谕给他，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一天他怎么创造，然后第二天第六节的时候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你可以看到把水分开分为天空下面的水，然后第九节第十节他也说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水地全部是水，然后他把水和陆地分开。这是摩西记载在创世纪，当然摩西写之后也给这些以色列人看，当然以色列人听了 有人信也有人不信。即使在今天，其实上个星期琼牧师都有分享，当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天地的，很多人其实都不相信，包括当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会死在旷野，都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位带领他们，这位分开红海的是有能力带领他们，他们却完全不相信，只是相信他们探子所看到的那些伟大那些巨大的巨人，他们害怕了。其实我相信这一处很重要，神为什么要将红海分开，将这个约旦河分开，为了确定，或者为了要帮助以色列人明白，也帮助我们今天的人明白，他就是那位创始成终，他是那位创造天地独一的真神。就像当时候他创造天地的时候，把这个诸水之间分开，把这个陆地和这个海水分开，他就是那位主宰创造的独一真神。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还是相信宇宙一切是自然的，可是神却要完完全全借助他的话语，也借助他的神迹，让我们再次的明白。首先就让我跟大家来分享这条约旦河起源在北部的黑门山，大家都读到诗篇黑门山的什么甘露，所以黑门山就是一座也不是说很高的山，可是它上面经年积雪，所以在这个时刻渡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大概是春天的时间，所以天气已经缓和了，所以这个黑门山的雪开始融化，所以这黑门山的这个融化的水就会流下来，流到那里，到最后的中间就是在这个我们叫沿海或者死海。死海是地球上可以说陆地上最低洼的地方，在海平线下大概1400尺，所以从这个地方下到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的那种落差，它那种的斜度是很高的，所以约旦河其实它的那个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激流之溪，就是激溪的河，就是它的河水流下的很快，因为那个落差，因为那个斜度从上而下，当然也流过那个加利利海然后最后是流到那个死海。这个是可以算是这个以色列地约旦的地方这个中东地方一个很重要的河流，因为也借这个河流让我们这边周遭的人民才能够生活，也借这个河流他们用来灌溉， 当然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死海它的面积越来越少，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条河流很多水都被以色列人他们引到这里 做他们的农作物。约旦这边现在这个约旦国也是一样，把这个约旦河的水 引到他们的自己的地方，变成真正流入这个死海的这个水变成很少。而因为蒸发比较快，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沿海那个死海其实越来越严，所以变成为什么死海就是里边太盐分太高了，都没有生物。所以大家就大概思想一下，整个河流大概是250公里，也不是很长，可是却很重要。所以约旦河，那么这里现在是约旦国，然后在这边是西岸，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西岸的地方。当然在1967年战争的时候是被以色列，当时候是在巴勒斯坦的统治之下，所以这个地方都很重要。可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说，在这个耶利哥，当神带领借着耶稣要带领会众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首个战争就发生在耶利哥，这个今天我们不讲，他们就现在都是在这个地方，要越过这个约旦河，然后开始进入应许之地去征战。所以今天的故事是发生在大概在秋天的时候，所除了这个黑门山的血的融化，之后这个春天的时候，在这个当地也发生也就下了一些春雨，所以当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的记载，当时候约旦河的水在这个时候是收割的日子，它是涨过两岸的。平常约旦河其实不是很宽大，大概有30公尺、okay? 大概100尺、okay? 30公尺。可是在这个时候，当还这个河水泛滥的时候，它可能会达到1公里之宽、okay? 然后深度也蛮深的。所以这个也就是给我们背景，当他们要渡这个河的时候，其实不是走过这个河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思想，为什么神要选择在这个时刻，为什么不要在那其他的时间，当他的河水没有泛滥的时候，比较窄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容易轻易的过这个约旦河。所以神的意念其实都是高过我们的，神真的是有他的智慧在里边。所以我们在今天借着刚才所念的经文，我们要来思想有几个问题。首先，为什么一定要过约旦河？首先我们看在耶稣雅记第一章，其实很清楚的记载，这个完完全全是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在耶稣雅记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小谕摩西的帮手弄的儿子耶稣，我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也是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应许。OK， 所以他们要过约旦河为的是什么？进入应许之地，是神应许，从亚伯拉罕时候就已经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好，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其实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神的应许从来不落空，神所说的每一句应许必定成就，神说有就有。然后神也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然后把在迦南地的这个七族，当时候在以色列人的探子当中看来是巨大的害怕的一些巨人，可是神却应许他说，我要把这些人全部撵出去，然后让你们到那个牛奶以蜜之地，这个是神的应许，所以必须要过约旦河。所以我们可以 学习的就是我们相信的神，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耶稣亚摩西的神。今天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我们 同样也要纪念我们的神，他是守约的神。神应许给我们永生，神必定会完成，让我们得到这个永生。所以知道了原因，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以色列会众，耶稣亚是如何的预备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前必须要有一些的预备。刚才静文弟兄刚跟我们念的三章一到十七节。首先耶稣亚清早起来，身为领袖，我们看到耶稣亚他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像耶稣一样清早起来，得以亲近神，然后祷告神。然后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怎么预备？本来是他们都驻扎在这个士亭的地方，现在神要吩咐他们先离开，然后来到这个约旦河边，在那边等待，等候过河，要等多少时间？三天。你想想，当时候从埃及地出来，为奴之家出来的一两百万人，大部分都死了。现在存下来的是当时候二十岁以下的孩童，现在已经长大了，大概是五六十岁，或者在旷野当中出生的，相信在当时候也是有一两百万人。一两百万人会多吗？很多啊！最近你们看到香港那个示威啊，可能也只是几万人，也是看到整个街道的那种人头的汹涌啊，可以想象当时候是一两百万人。要离开，在那边等候，在那边等候，一两百万人要怎么去维持秩序，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可是这一次我相信他们有在旷野的经历，这次他们学乖了，他们愿意就是等候，愿意顺服。 OK， 然后神接着耶稣亚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约柜，还有见那个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然后跟着耶柜去。然后当你们跟着的时候，不要离那个耶柜太近，要两千轴，两千轴大概是一公里的距离，不可以耶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然后神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自洁。 OK， 我大概会解释一下。首先就是我们也要学习等候，很多时候神都有他的时间，我们要学习等候。因为其实圣经充满着许多神的话语，一直在勉励，特别在以赛亚书大家很熟悉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我们要尊重神的时间，神说三天我们就要等候三天，神说一年我们就要等候一年，神说四十年，四十年到时候神立刻会吩咐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然后神也说你们要自洁，除了自洁之外，你们要离开士亭。士亭是一个什么地方？其实在民数记二十五章的时候，当时候有一个记载，因为士亭就是在这个旷野的地方一个地方，当时候旷野这个地方就是摩押地，现在这个约旦的地方，当时候以色列人住在那里，以色列的百姓就跟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些女子叫百姓来，然后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给他就赐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所以这个士亭这个地方的人的女子，使到以色列会众犯罪得罪了神，因此当天其实神的惩罚借着瘟疫杀死了两万多人，所以士亭变成是一个以色列人记得在那个地方他们犯罪的地方，神要他们离开这个罪恶的地方，先来到约旦河边那边自洁，才能够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同样的，我觉得我们也同样 当我们说自洁，自洁应该是内心和外在，我们都要保持清洁和圣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每次牧师带领我们在敬拜之前，我们都要有一个祷告，我们要自己为自己祷告，愿神来赦免，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都能够稳坐一颗守洁清心来到神的面前，愿神来洁净我们。当然这个是首先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悔改正罪的祷告，借此之外我们也神的道也是有一个洁净的功能。等一下我们也看到耶稣也吩咐会众来听神的话，同样的我们来到这里神的圣殿当中，我们听神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洁净的功能，借着神的话来洁净我们，使到我们重新的与神和好，能够给我们重新得力。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内心，就好像在撒母耳，神对耶撒母耳在选下一个以色列的王的时候，神说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让我们也真正的来学习，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要认罪悔改。Okay. 我想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的会众，你们不要太靠近这个耶柜。其实耶柜是代表神与他们同在，耶柜里边我们都知道有摩西的两块石板，有用金网圣做的那个玛纳，还有亚伦的杖都是代表着神与他们同在。当我们要跟随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要紧紧跟随上帝，可是在这时刻这个耶稣亚切奉父为众，你们要不要太过相近要距离。其实这个也是神的智慧，你想象一两百万人，假如大家拥挤在这个耶柜面前，后面的人根本就什么都看不到都看不到而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其实他的那个约旦河的落差其实是很大的。 OK， 所以耶稣亚吩咐会众，你们不要距离大概一公里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当这个祭司抬着耶柜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要看的是神的耶柜，是神自己，我们不是要跟着人群在背后不知道他们现在，我们就跟在往后面跟了，我们要跟的乃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不要靠近他是有原因的，所以当祭司抬着耶柜，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距离，一两百万人都可以看得到耶柜在什么地方，然后神要他们亲眼看到神所要使的这个神迹。因为当祭司的脚踏在那个约旦河的水里，你就可以看得到河水的分开那个神迹，可以看到整个河流，这些离有两百万人站在这里，看到整个的神迹在他们眼前展开发生。神要再次的给这一群，因为当时候有一些根本就没有看到红海分开，因为他们还没有出生，在旷野出生，有一些当时候可能还很小。 OK， 所以神再次的要这些以色列人会众来经历神的一个神迹。 OK， 当然这个距离两千轴，大概一公里，大概九百公尺的这个距离，其实也是表示我们跟神，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跟随神上帝所以我们这里要学习，我们要专注我们不是跟随邱牧师或者跟随一些领袖或者什么，我们跟随的乃是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跟随的对象。所以我们要这里会重要要警醒，就是看到那时刻当祭司抬起耶柜的时候，他们就全部要整装，全部要跟着出发所以要警醒跟随，还有存着敬畏的心这个也其实我们所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紧紧跟随我们的主第三点我们看到他们如何过约旦河。其实刚才在一开始我就讲到，其实神可以用很多的方法， 可是神却选择 要把这个约旦河分开，让以色列民会众能够借助干地过约旦河。神是有他的原因的。可是跟红海不一样，过红海不一样的时候，当时候是摩西把杖举起来，红海分开，然后他们才过去。这个时刻不一样。神吩咐耶稣亚，吩咐祭司，其实抬业柜的这个责任本来是利未人的，可是这时候神却吩咐利未人里边的祭司来抬。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祭司其实也没有埋怨，没错，这个不是我的工作，是利未人的，可是他们也很愿意抬这个。然后其实你可以想象，这些祭司因为他们是会众的领袖，他们真的是要在会众面前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遵行神的吩咐，抬起业柜，靠着信心。因为当时候做什么呢？假如我们来看的时候，所以他的当时候其实就是河水泛滥的时候，所以水从上面冲下来其实是很急的，而其实当时候河水泛滥越过两岸的时候其实是很宽的，大概有一公里以上的那个宽度，水流也很急。所以你现在神吩咐说你抬着越柜，然后把脚踏入那个河水，就是进入这个河水当中，跟当年摩西不一样，摩西举起那个海水分开，我们就从干地走过，这时候是没有河水还在那边流的时候，你要用信心脚踏入那个河流。其实这个也就是代表着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救恩，完成了救恩，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有一个永生。可是要进入神所给我们那个丰盛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一生在世的一个成圣的过程，这是我们要靠信心的，我们要靠信心要进入这个神所应许我们这个过一个丰盛的生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其实当时候这些祭司抬着是有很大的信心， OK， 先踏入。所以当他们踏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河水的分开。所以圣经的记载就是说，其实神的神迹是很奇妙的。OK， 其实这个图片其实不是很正确的描述。其实圣经的是在一个地方叫亚当的地方，大概是离这个地方他们在的地方大概是20多公里以上。那个河水就停留了，然后他们这个地方要下掉这个死海的地方大概是9公里的地方，所以大概是30多公里的地方全部的河水都干了，河船就干了，所以在这个上流的地方可以看到当时候的河水就好像这个变成好像有一个水坝在那边，河水这样填切起来，你可以想象那个河水的力量从上流下来，而现在要把它全部煮起来。假如这个不是神迹是什么？大家都听到一些水坝泄堤了，你可以看到它的水流下来是淹没整个的那个地方等等。所以你想象要过这个其实要有信心的。有些人可能问，哎，这个假如河水这个整个倒下来，不是我们全部被淹死了？其实神的神迹就是这么奇妙，他是创始成终，他是当时候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一切，把那个天上的水、地下的水、陆地全部分开，今天也同样的，他是同样的一位创造主。Okay. 所以这里也帮助我们学习，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我们也需要有像当时候这些祭司们的这个信心，我们要踏出信心的一步，你就会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要行使的神迹。其实在第四章耶稣亚 记里记载说他们完全过了。 OK， 其实耶稣也再次的提醒你们过这个约旦河，完完全全是神的能力，神的手，神所行使的神迹，所以你们要永远纪念。当时候对以色列人这么说，今天其实神也照样的跟我们说，虽然我们活在3500年之后，可是神的话就好像当天发生在我们面前的事一样。 OK， 对不起，我先做总结，然后我再讲几件事情啊。其实在听到整个这个过约旦河给我们信主的人其实有很多提醒，只是当中假如我们还有一些还在慕道的，其实也有很多的提醒。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约旦河在我们面前，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天都要做一些抉择，都要做一些选择。可能我们目前有面对一些的拦阻，可能是身体软弱，可能是在事业上，或者在功课上，或者在其他地方，我们都有面对好像约旦河在我们前面一个拦阻。其实我们的整个人生就好像一条河一样，有时平稳，有时候浪急。可是我们能够从这个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的这个故事里来学习，我们所相信的神也同时是亚伯拉罕、摩西、耶稣亚所相信的同样的一位神。他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神会为我们开路，就好像当时候他为以色列人开路一样。最主要我们要记住的是，神他是永生的神。刚才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那个告白，我们说我们信永生，我们就是我们信神。我们信神他是宇宙的主宰，他创造宇宙一切，他能够分开红海，他能分开这个约旦河，他是我们生命的神，所以我们必须相信他，依靠他，顺服他。我们每天其实都在过约旦河面对许多的拦阻，我们要像耶稣亚，像这些以色列民众一样，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要定住我们的主，我们要跟随他。 OK， 其实这个星期以来大家都看到可能这两则新闻吧，一个早报报告的今年度我们新加坡自杀的人数有上升，你知道上多少人吗？今年到去年了，去年是397人，就是每天超过一人。而我们感到有一点惊讶，就是特别是10岁到19岁的男生特别高，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问题。而两天前我们也看到印度的一个咖啡大亨，亿万富翁，最后也寻短见，尸体上天后被寻获。这也提醒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命旅程当中，我们会面对种种的压力，种种的挑战，不只是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是盼望我们真的要紧紧跟随主，只有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 OK， 最后呢我还记得我们通常在追思礼拜我们都有唱的一首诗耶稣领我把它第四节放上去在我们唱的时候，等到行完一世路程，靠托主恩完全得胜，死如冷河我不怕过，因有耶稣亲手领我。然后我们唱耶稣领我，耶稣领我。可能你说我现在没有，我过得很好，一切顺利，可是当我们来到这世上的终站的时候，我们要面对
这个死的问题的时候，死就好像那个冷河，那条河约旦河。所以我们是否有这个肯定，有一个信心说我不怕过，因为我们信耶稣，耶稣会亲手领我。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说要抓住神的应许，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主耶稣所吩咐给我们说的，我们要抓住，因为神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的。他说两个人可以进入应许之地，就两个人，不包括摩西。好，所以在约翰在主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如何的为门徒为世人祷告，然后14:1-3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宴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借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神的应许。当我们行完一世的路程，当我们来到这个约旦河，这个死的这个冷河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在那边领我们，接待我们进入永生，永生是永永远远，让我们带着神给我们这个盼望，这个应许，让我们每天我们都能够真的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那个丰盛的生命，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满心感谢，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借着你所拣选的族群，这犹太以色列人，让他们虽然经历许多的苦难，神你如何的彰显你的荣耀，借着你所行使的神迹，让世人都明白知道神你乃是独一的真神，你乃是创造 的主宰。所以这时刻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信心，能够仰望你，在我们生命生活中所面对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难题，每一个难处，我们都愿意的来到神面前，来支取神你给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来荣耀主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